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在这里一同聚集啊！我想大家都知道，最近美国啊，这个休斯顿啊，受到这个飓风的影响非常的严重。那么现在佛罗里达也正在这样的一个飓风的影响底下啊。那么这些天灾人祸的发生，哇，我们也看见是越来越频繁哈，所以我都在想，是不是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啊？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能够这么平安在这里聚会，我们也是要纪念到那些正在受灾当中的那些的人啊。我们除了为他们祷告之外呢，那么如果在经济上许可的话，也可以奉献来帮助他们的这个需要。那么我们教会会代收，然后转交这些的奉献到适当的机构去。那么如果你自己要去奉献的话，我也会建议你尽量能够找基督教的机构来做奉献这样也可以顺便让他们可以去跟他们传福音那昨天我有机会到这个医院去看琼怡姐妹看到她，我就想到几个礼拜前她还在我们当中，然后她还跟我说她终于有机会可以回到我们教会当中来聚会但是现在她在医院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我们也要特别为她的需要来代祷我们在开始讲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能够一同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在这里也纪念到琼怡姐妹的需要。主啊，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主啊，真的是把她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带领他前面的脚步。主啊，你看怎么样为好，主你自己来亲自引导带领他帮助他，也帮助他的家人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主啊，你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的力量，主啊，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纪念到那些在飓风当中受灾的那些人们。主啊，他们也同样的需要主你的眷顾，需要主你的保守和带领。主啊，真的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帮助他们，也带领那些救援的人员，让他们也能够平安的救援，让他们所做的事情都能够有主你的保守引导和带领。我们把这些人都恭敬的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引导带领他们，也将我们今天的在这里主要传讲的信息也是同样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讲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今天我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是从未知之神谈起。那么我不知道当你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会从什么地方谈起有的人可能会从是否有神的存在谈起也有人可能会从神的爱谈起有些人可能会从自己的经历谈起甚至有些人我想可能会从圣经谈起，还有的人可能真的是不知道从何谈起如果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向人传福音，你不知道从何谈起的话，那么我相信你读保罗的这些传福音的信息呢，应该是会有所帮助。那么从使徒行传第17章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经过了这个帖撒罗尼迦还有庇里亚这个地方但是因为受到一点逼迫所以他就逃到这个雅典这个地方来。那么我们知道雅典在那个时候曾经是一度是一个非常有光辉的历史的一个古城不过到保罗那个时代呢 已经渐渐没落了。不过尽管如此呢，我们看见雅典其实还是一个有观光价值的一个地方啊，许多人到那个地方他们都会去看那些古迹、那些艺术还有他们这个很流行的一些的哲学啊。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呢，他没有被这些古迹啊、这些文化啊这些所吸引，他反而被那里的偶像所激动，他为他们心里着急啊。可见我们看见保罗到了那个地方，他所看见的不是那个观光的价值，他看到的是这个福音的需要，所以呢他想要赶快的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啊。所以他在那里就跟往常一样，他到了一个地方，他总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跟他们传福音，然后呢再到其他地方。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到这个市场上去跟人传福音，然后呢又被带到这个雅略巴谷这个地方去传讲这个福音的信息。那么保罗在雅略巴谷传讲信息之前呢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在这里我们只知道他所讲的是关乎耶稣还有复活的这个道。那么至于在雅略巴谷的所讲的内容呢，那么就有比较详细一点的记载从17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在那里他怎么样开始跟人家谈道呢，他乃是从这个卫士之神谈起。那么什么是卫士之神呢？卫士之神就是不认识神。那么在雅典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个卫士之神的存在原因就是在保罗那个时代，在往前推600年左右的时候，那么在雅典呢有一场非常可怕的这个瘟疫，当时候死了很多人，但是呢这个瘟疫一直没有办法停止还一直在那里蔓延。那么当时的人他们就认为呢可能是有些神明在惩罚他们，所以呢这个但是他们又不知道这些神明到底是谁所以当时有一个诗人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可以用来止息这个神明惩罚他们的这个方法。那么就是从雅略巴谷那个地方呢，他们就把一些白羊跟黑羊就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到处自由的走动。那么当这个羊走累的时候，他会躺下来休息躺下来休息的地方呢，那么他们就去找那附近有没有什么神庙，如果有的话就把羊宰了，就把这个羊献祭给那个附近的神庙的神那如果附近都没有神庙的话呢，那么他们就在那里筑一个坛，然后把这个羊宰的呢献给那个他们不知道的神，就叫做卫士之神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不会漏掉任何一个神，所以呢就可以让这个瘟疫快快的止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有敬拜卫士之神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不只是在雅典人的心中呢有这个卫士之神的存在，其实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这个卫士之神的存在，只是有的人有表达出来，有的人没有表达出来，或者是有些人他不承认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根据大英百科全书里面有关信仰的记载，他就说到全世界大多数的人呢都相信有神只是每个人所信的神不一样而已那么其中认为自己是无神论的人呢大部分也是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者就是说不知道是否有神存在所以真正的无神论的人是少之又少 可见呢，在冥冥之中呢，人是有感觉到这个神的存在啊。但是不管一个人相不相信有神啊，那么我们都必须要啊承认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人的心中啊，总是有一个地方是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所没办法填满的，那个啊只有神能够填满。这就是人为什么会寻求神的原因啊。所以呢啊，不管啊现在的人承不承认，其实呢在人的心中呢都有一位卫士之神的存在，只是啊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他在哪里，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寻求他而已。那么在保罗在这里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从这个卫士之神来谈起呢？啊，因为这个卫士之神呢是跟雅典人有这个切身关系的事物。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典人啊从600年前啊就开始敬拜这个卫士之神，但是他们始终还是不知道这个神到底是谁，所以还是卫士之神。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很想知道到底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卫士之神到底是谁。所以在这里当保罗跟他们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所敬拜的这位卫士之神的时候啊，他们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啊。今天当你跟人谈话的时候，什么样的话题会比较让人感到有兴趣呢？我通常呢可能是那些八卦的新闻啊，或者一些奇异的新闻啊，那么可能会让人感兴趣。但是事实上呢，人最关心的永远是什么？永远是自己啊，或者跟自己有切身关系的事情啊。那些啊新闻消息只不过是茶余饭后啊聊天的一些话题而已。所以呢，今天如果有人要跟你谈话的话，如果他所讲的跟你有切身关系的话，那么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兴趣去听。但是如果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话啊，通常你就会比较没有兴趣。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有许多啊这样的谈到的例子啊，都是从听众啊跟他们有切身关系的事情来谈起。那么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相信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啊。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啊，在马太福音5:3-11，这里就记载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讲这些话为什么能够引起当时听众的兴趣呢？啊，因为耶稣在这些话里面啊，一方面他说出了当时人们心中的那个疾苦，他讲到贫穷，讲到这个哀痛啊，饥渴啊，都是啊他们当时的一些的情况啊。然后他又道出了他们心中的那个盼望，在这里讲到那个安慰，他们需要安慰，他们需要饱足，他们需要得见神啊。这些事情啊都能够叫当时听众啊继续的感到兴趣听下去。还有我们看见主耶稣啊有一次在那个叙加的雅各井旁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道的时候，他没有先跟他谈有没有神，他也没有跟他谈神的爱啊，他更没有跟他去谈这个圣经啊，他就跟他谈打水的事情，他就先从打水的事情谈起，因为那个是那个妇人 那时候所最关切的事情。所以当他跟谈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自然会有兴趣。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兴趣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如此啊。如果我们要人能够听福音啊，也要从对方感到兴趣的事情谈起啊，对方的工作啊，他的兴趣啊，哦，或者是甚至于他一些家务事之类的，就是他感到兴趣的这些话题啊。如果他不感兴趣的话，就算你跟他谈了啊，他也不会听进去的。OK， 那么在这里，保罗如何从这个卫士之神谈起呢？啊，在《使徒行传》17:22-23就记载，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啊，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呢先肯定他们追求认识神的这个心啊。如果你像保罗当时看到他们敬拜这么多的偶像，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你会怎么样去跟他们传福音呢？啊，如果你一开口就批评他们拜这个偶像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你想他还会继续听下去吗？我想是不会的。就算会啊，就算他的耳朵是开的，因为耳朵是没办法关的嘛。所以呢，但是他的心早已经关了啊，讲再多也没用。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保罗要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一开始呢是用一个蛮温柔的态度。他没有先去批评论断他们当时的啊信仰啊，然后他先承认他们有这个宗教上的一个本能，他们要寻求神啊。那么其实啊，每一个偶像的产生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有寻求神的这个需要。所以呢，我们不能去否认人有寻求神的这样的一个渴求啊。虽然许多拜偶像的人啊，也可能是出于自私的心理啊，但是不可否认的，在这些人当中，也可能有人是真的是很敬虔的啊，不可以一概而论啊。那么，虽然说我们今天说我们跟大家传福音，一个人会被信主，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有这个能力让人家信主。但是我们的言行举止呢，对于一个人能不能信福音也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呢，在我们在跟人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要用对方的语言来跟他们沟通，这样才能够更有果效。在灵命日粮里面呢，啊，有一篇短文叫做《学习语言》。那么，他就这个作者是白德夫，他就提到他在一间牙买加的小教堂里面呢，他站在他们会众当中呢，他就尽他可能的用当地的语言跟他们问候。他就说：“这个我关牙买加。”结果呢？他说这句话之后的回应呢，啊，比他预期的很好，因为观众都啊对他微笑，而且呢以热烈的掌声回应他。实际上呢，他所说的这句话呢，只是牙买加方言里面的问候语，你好吗？哦，你好吗？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在他们的耳中听起来呢，他们就觉得你很在乎我啊，你很在乎我。你要用我们的语言来跟我们沟通。所以呢，他在那里当这句话一讲的时候，他已经把那个福音的门把它打开了。当使徒保罗站在这些雅典人面前的时候，他也让他们知道，他知道他们的文化，他知道他们有在敬拜一位卫士之神，而且他后来还引用他们诗人的话啊，来跟他们传道啊。那么 所以这些的事情都会让他们觉得啊，这个保罗很在乎他们，所以呢就能够打开那个传福音的那扇门。那么在这里虽然保罗啊这样说，但是并不表示保罗他认同他们所拜的卫士之神就是真神。在这里保罗只是抓住这个名称啊，然后去介绍他心目中那位他们还不认识的真神而已。所以他们所拜的卫士之神跟真神呢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所以在这里保罗并不是说你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你们就敬拜到了真神啊，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乃是借着这件事情要引导他们认识真神啊。所以呢他借着这件事情指出原本他们以为啊是这位卫士之神帮助他们的事情，那么其实都是在真神的管辖底下啊，其实最终还是这位真神帮助了他们。同样的，今天当我们能够用像保罗这样的语言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么就更加的容易能够啊跟别人分享这个福音。保罗在这里除了是先肯定他们追求认识神的心之外，那么他也比较这个真神跟偶像之间的不同。那么真神跟偶像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啊，真神呢是创造主，偶像呢他是被造物啊。所以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看见神是造物主啊。许多人可能会说，我又没看见神创造天地，我怎么知道他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啊？那么问这个问题的本身呢，其实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当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存在，我们怎么能够看到神在创造天地啊？那么另外就是说，并不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它就一定不存在。今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存在，我们相信他是位创造主，并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而是因为神向我们启示的啊。神给我们启示呢包括两个方面啊，一个是特别的启示，像圣经啊，另外一个是自然的启示，就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啊。那么我们除了可以透过圣经来认识神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神所造的这些的事物来认识神。因此呢，在这个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就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是怎么过的啊？我小时候有时候无聊的时候就坐在那里望着天空啊，看来看去看不到什么，就是很多的星星，因为那没有污染，所以就是星星看得很清楚，有很多的星星啊。那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星星在天空上，是谁把它挂上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时候并不明白，后来上学上了自然课以后，还以为这些是自然产生的啊，直到读了圣经之后，哦，才知道哦，原来是神创造的。在1961年4月12日的时候，苏联太空人第一次驾驶太空船从太空回来的时候，他在记者会上说，我在太空中一再的留意，期待能够在太空中看见神，但是始终没有看到他。可见呢，宇宙中呢根本没有神的存在。那么苏联的总理啊，当时的总理是赫鲁雪夫啊，他也以此来大谈这个无神论啊。他说呢，他们的太空人在太空漫游啊，没有看到神，所以呢啊，宇宙中是没有神的。后来葛培里牧师他在布道会的时候，他就啊，回应这件事情，他说在纽约呢，有一只蚯蚓从泥土里面伸出头来看，四处张望，始终没有看到赫鲁雪夫，所以呢，就下结论说， 世界上根本没有赫鲁雪夫的存在。在这个之后不到一个月的美国的太空人他们也上了太空啊，然后也安全的回到地球，然后再过八年多以后呢，有三个太空人呢上了太空，然后有两个登陆月球。那时候啊，当这些太空人他们从那个太空舱往外观看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太空人他就忍不住的脱口而出诗篇十九篇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这个诗篇啊，因为他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才会这么奇妙。那么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许多人觉得以前我们人类做不到的事情呢，现在都能够做到了啊，就像登陆月球一样啊。但是到底啊，是有神的存在比较可能性呢，还是没有神的存在比较可能性？前一阵子啊，Hanson Robotics 啊，在全球呢，他首发的一个机器人 Sophie 啊，我相信许多人应该都有看到这个新闻啊。那么那个记录这个啊，当场有人呢啊，他就说到，如果他不是看见他身上有一些的零件的话，他从他的正脸直接看这个机器人的话，他还以为是一个真的。那么那个公司的创始人啊 ，David Hanson 啊，他就介绍这个 Sophie 呢是啊第一款准备量产的低价机器人啊，他的脸部的皮肤是使用了这个仿生皮肤材料造成的，连毛孔呢都严格按照人类的规格去制造出来的。而且在 Sophie 的脸皮下面呢，设置了33个仿真器，能够组合模拟人类脸上所有表情所需要的肌肉的动作，它都可以做得出来。而且除了可以通过软件控制模拟人的表情之外呢，它的两个眼睛还有它胸前呢，都装有这个摄像头，能够捕捉啊周围人的动作跟表情，而且呢做出相应的回应，所以他还跟记者对话辩论哈。那么虽然今天人类所造出来的这个机器人呢越来越像人了，但是呢其实跟真的人还是啊差很远的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连这个假人都需要有人花这么大的功夫才去把它制造出来，那么更何况是一个真的人，岂不需要一个更伟大的创造主去把它创造出来吗？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宇宙万有又比我们人又更复杂了很多啊，它是怎么产生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有规律的运行啊，如果没有一个创造主，它可以自然产生吗？啊，所以呢，有一位创造主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位神的存在呢，还是比自然产生是可信的。另外，在出埃及记，我们也看见出埃及记20章3到4节，他说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知道人在想什么，他知道人会制造偶像，所以他一早就告诉人不要去制造偶像，不要把我当作偶像来敬拜啊。那么啊，人为什么会制造偶像呢？人会制造偶像通常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还有也可以说是需要，他觉得他有这个需要啊。有的人想要得平安，所以呢他就制造啊保平安的神， 对不对？有很多这类的神。OK， 有的人想要得到财宝，所以呢就有财神，对不对？有的人想要人丁兴旺，所以呢就会有一些帮助人生育的这些神的产生。那么像古埃及，他们就会拜河神啊。为什么他们会拜河神呢？因为这个尼罗河供应他们的需要嘛啊。然后这个尼罗河啊，有时候也会造成灾害，所以他们很怕这些灾害会产生，所以呢他们就啊去拜他，希望他能够保护他们，能够供应他们需要。同样的道理，今天许多人他也是啊用这种同样的方式制造出许多自己有需要的神来。那么这个神的数目啊多得不可数齁。啊，就好像啊，印度教他们所拜的神啊，有人就说啊，他们所拜的神的啊数目呢，可能比他们的人口还多。那么，此外我们也看见，真神呢不需要人服侍，偶像却是需要人服侍的。所以在《使徒行传》17章24节到25节的上半节就说。啊，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根据这个旧约圣经背景注释的记载，在古代近东的神子呢，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呢，临到那个偶像的时候，那么在这个神子向这个崇拜者施恩的时候呢，那么可以使这个祭拜的这个偶像呢就变成了神明啊。那么然后他们啊就是借着一些的法术呢，可以让这些神明呢来为他们做他们所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啊。那么这是他们啊拜偶像的目的。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些仪式呢是用来要照顾要帮助这些偶像的。所以呢有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偶像呢，他们就需要每天喂食啊，然后帮他更衣啊，还要啊甚至于沐浴啊，要做这些事情。那么其实呢他们喂食他们东西，这些最后到谁那里去了？他们自己的肚子里面，那些啊，庙宇的工作人员的肚子里面去了呀、yeah. 啊。那这些偶像都需要人去服侍他们，帮他们灌洗啊，然后甚至于搬运啊，放在那里啊。那其实不只是古代近东这些偶像是这样子的啊，在这其他地方的偶像也都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可以看见啊，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些偶像好像如果没有人的帮忙的话，他们就活不下去一样啊。那么另外，真神能够满足人的需求，偶像却是不能够满足人的需求啊。在这个之前我们谈到偶像都是因为人的这个需求欲望所制造出来的啊，但是即便如此呢，还是没有办法满足人的需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它是假的，它是假的，当然它不能够真正的发挥它的功用。所以许多时候拜偶像只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已啊。李嘉明所著的《心灵之旅》里面呢，他就曾经提到一个故事啊。他说许多年以前，在台湾的西部的某个乡村里面，因为久旱不雨，所以农田呢都缺水可以灌溉，所以那些田地都是没有水，缺水。所以那些农民呢，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呢，他们当然就是求他们自己的神啊，希望能够降雨下来啊。但是呢还是一直都没有雨降下来。所以呢那时候那个乡长呢，他就想说这个神像呢都放在庙宇里面，都是比较阴凉的地方啊。所以他们不知道外面是如此的炎热，所以呢他就率领这些农民呢，将这些神像呢搬到这个田里面，让他们去感受一下这个烈日的这个炎热 啊，让他知道啊，真的需要降雨下来了啊。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做，他们希望能够借此呢，能够解除这个旱象。结果呢，还是啊，这个神像呢，曝晒了许多天呢，还是一样啊，没有下雨的这个迹象，所以他们都非常的失望。那么，其实就算他们祈求之后，真的有雨下来，解决了他们缺水的问题，啊，让他们在物质上暂时得到满足，但是其实他们的心灵呢，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了。在此，我们看见保罗除了先肯定他们追求认识神的心，以及比较真神跟偶像之间的不同之外，他也说明了真神跟世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真神跟世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啊，使徒行传17章26、28节这里就说，他从一本啊有骨卷做血脉啊，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们啊，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人都是根源于神。美国有一位新约的教授达雷尔伯克啊，在他所著的使徒行传的解经书里面，他就说到，对雅典人而言呢，这并不是容易接受的确据，因为他们对自己感到骄傲，自认高人一等，称其他民族为野蛮人啊，那是他们当时的一种啊自傲哈、啊。那么事实上，我们就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呢是高于其他的种族的啊，因为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是从同一的根源而来，所以保罗才会说，神从一本造出万。那么在这里的一本呢，啊，有骨卷做血脉。换句话说，不管是什么种族的人呢，都是从相同的血脉而来的啊。那么这个论点，如果在古代说的时候，可能会被觉得是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啊。但是呢，在现代已经能够证实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么数学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近代才有的啊，1920年以后啊才啊发现啊血型啊可以分类啊。那么后来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那时候才打破了这个种族的成见啊，本来白人的血跟有色人种的血呢是分开存放的啊，是不能共用的啊，但是呢，因为战争的需要啊，有些人需要血啊，没有血，只好用有色人种的血啊。他们用了之后，哎，也可以没有不良反应，同样可以用啊，所以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如果我们人类能够早一点接受圣经的这个真理啊，那么就可以解决很多的事情啊，就不会有种族歧视的事情，就不会有许多人因为没有输血啊，没有，所以就没有被救活啊。人除了是根源于神之外呢，人也需要依靠神。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断提到啊，我们的年限疆界都是神所设定的，而且他还引用了两句带有古希腊特色的文献的语句啊，来说明神是供应人一切的啊所需要的那一位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到，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么这句话是在主前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叫做埃皮梅尼德的啊，他所写的啊诗句。还有一句是，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也是雅典诗人亚拉图的诗啊。从那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懂很多东西啊，所以他可以用他们的东西啊来跟他们传福音。 可见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与人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啊。人不但是神所造的，而且人生我们的一切都是需要依靠神才可以的啊。那么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也会说，雅典人他们所敬拜的神也可以供应他们的需要，就像之前的那位卫士之神一样，可以除去那个灾害啊。所以如果保罗说他们敬拜这些都是错误的，都是没有效的，他们可能会问说，如果他们真的是错误的，那么这些的灾病为什么会离他们而去？那么其实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就是要回答他们的这样的问题，他要让他们知道啊，即便他们的这些灾难离去除去了，这些也不是偶像所造成的果效，这些都是出于神的怜悯的结果。可见啊，即使这些雅典人在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啊，也不是那些偶像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需要都是从那位真神而来的，所以他们必须要来认识这一位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这位神，来依靠他过每天的生活。今天虽然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都已经认识了啊神，但是我们必须想一想，我们有全新的来依靠这位神过每天的生活吗？今天当我们身体健壮的时候，当我们生活舒适的时候，我们可能一点也不觉得需要依靠神啊，反正我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处理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知道，人是很脆弱的，有的人早上出门运动之后就倒地不起了，有的人在工作的时候就不知倒地啊，然后就不省人事的啊，有的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一觉不起了啊。所以若不是神恩典，人是没有办法度日的。既然神跟我们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啊，我们不但是要来认识这位神，我们也要依靠这位神来过每天的生活啊，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我们真的可以活出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荣耀神，我们可以侍奉神，我们可以以神为乐等等。保罗除了先肯定他们追求认识神的心啊，还有比较真神跟偶像之间不同之外啊，还有说明真神跟世人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最后他也呼吁他们要悔改归向复活的主。虽然在过去雅典的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去敬拜偶像，这些不但是得罪神的事，而且在将来也要受神的审判，但是呢，因为神的恩典啊，不计较他们过去的这个无知啊，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归向这位复活的主，就不会得到神的惩罚。可见呢，人能不能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呢？那么就在于一个人愿不愿意认罪悔改归向神。那么在这里，当他们听到保罗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在这里主要有三种的反应啊。第一种的反应呢，就是讥笑啊。这种人呢，应该是受到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两个学派的影响啊。一个是以比古罗学派，这个学派呢，就是追求满足啊，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们相信神根本就不存在，就算有神的存在呢，神也不管事情，神离人很远，他不会去干涉人世间的事物啊。所以呢啊，他们的人生呢就是以享乐为目的。另外呢，这个斯多亚学派，他们就认为要自我克制，要接受人生的一切的际遇啊，不管是痛苦的经历啊，任何的事情都要去接受它，所以他们有一点宿命的思想啊，他们也相信有神，所以但是他们是换神论的思想，他们觉得神就是万物，万物就是神啊。 后来这种就演变成为禁欲的主义。那么这两个学派的人，他们都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呢，当他们听到保罗在这里讲复活的事情，他们就觉得他是一派胡言，所以才会讥笑他。那么第二种的反应就是以后再说，许多人啊会说啊，好了，那我以后再多听你多讲一点啊，再决定吧。啊，这是另外一种的态度。第三种反应就是相信啊。那么这几种反应大概就是平常我们去跟他传福音的人会有的一些反应。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保罗这么有恩赐的人向人传福音啊，都会有被拒绝啊，被讥笑啊的这样的反应。那么更何况我们啊，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也不要觉得奇怪啊。以前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说到，有一个传教士，他用这个显微镜向这个印度人显示呢，那个恒河的河水呢到底有多脏啊。所以呢，他用的那个显微镜呢，就提供了那个不可否认的证据，让那个印度人可以看见那个水呢到底有多脏啊。因为那个水呢为什么会那么脏呢？因为用来洗衣服、洗澡，还有动物也是这样，动物他们也是泡在里面，也是，然后还有很多人都把垃圾倒在那个地方，所以根本就是不适合饮用的啊。那么那个印度人从显微镜啊抬起头来之后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呢，在这个地区呢，还有同样的这样的东西存在吗？那个宣教士跟他说呢，没有，这是在这里唯一的一个啊。那个印度人就抓着那个东西，就把它扎碎在岩石上，然后继续从这个恒河里面饮水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因为他不相信。我想他觉得只要把这个证据毁了，那么他就可以跟以前一样同样的过他的日子，他不用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弟兄姐妹，今天在每个地方，在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位卫士之神啊。当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盼望啊，当我们看见人在这样的光景时候，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心里着急，想要赶快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啊，想要让他们去认识啊这位他们还没有认识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在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你就把我们寻回，你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主啊，感谢主你给我们恩典。主啊，但是你让我们认识你啊，也不是啊到此为止。主啊，你还要我们，还要借着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周遭还不认识你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懂得怎么样啊去向人传福音，以至于能够真正的把人带到主你的面前来。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啊，也帮助那些不认识你的人能够来认识你啊。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啊保守带领我们，能够啊更加的合乎主你的心意啊，能够真的啊尽自己的力量去传扬主你的福音，好叫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接受福音，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